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37回，司马昭啊，又给4个酒仙出了个难题儿，他也弄出一坛酒来，撕掉封头，唰，满屋都是酒香啊。而且提鼻子一闻，这酒香非常烈，烈性酒，烈的那么香，还带点甜头。司马昭一乐，四位请品尝吧，这是我出征的时候啊胜利品，我得的，我知道是好酒，我没舍得喝，今儿咱高兴，酒仙到我府里来了，我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品尝品尝，看看这酒叫什么名，出处在什么地方，行吧。这个嵇康嵇叔夜先抿了一口，哎，转身跟刘伶说，哎，我说伯伦呐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酒好像是中山千日醉，当初你托我寻找这种好酒，我没抽个时间，哎，今儿个遇上，你尝尝是不是中山千日醉。其实嵇康知道不是中山千日醉，有意的考考刘伶，你看看你能答对答不对。刘伶一不着急二不着慌，把眼前这酒拿起来，先看个颜色，这酒浓浓的，也是浓浓挂碗，虽然不像方才喝的那酒那样，但是这酒的度数低不了，提鼻子闻了一闻，品尝了一小口，这怎么样，是不是中山千日醉呀、啊，刘伶连喝了3口，把酒杯放下了，不对，绝对不是中山千日醉，哦，何以见得，这酒虽然呢中山千日醉的酒我没喝过，但是听家父没少了跟我讲，因为这个酒产在中山国，当时的时候中山靖王刘胜最爱喝中山千日醉，产到中山国才取了这么个名，据说刘胜亲自到那个酒庄的上买酒品酒不是一次啊，他死了以后殉葬的那些酒也是中山千日醉，我爹说这种酒烈而稍微有点甘甜，这个颜色也不对，那是发青黄色，这是发粉红色，哎，另外呢这个酒烈是不假，但是太甜了，不管是味儿不管是尝的，中山千日醉没有这么甜，所以我敢断言并非是那种酒，那你说不是中山千日醉是什么酒呢，刚说到这儿，阮籍接过来，我先尝尝，好酒，哈哈，我知道是什么酒了。第四个尝的是山涛，山涛尝了那么一小口，怕那仨人下不来台，他给带了个头，摇头晃脑， 卓绝可以盖古今，起了这么个头，卓绝可以盖古今，就说这酒都绝了，可以盖古今，过去现在都没有，可以说是第一的美酒。他这一提头不要紧，刘伶赶紧把话接过来，文采风流第一人。刘伶说完了，嵇康乐了，哈哈哈，说的妙，说的妙啊，君子好逑，凤求凰。阮籍鼓了鼓掌，好，我说第四句啊，酒好气上卓王孙。四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是抚掌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司马懿那是大文学家，见广识多，他能不知道？司马懿听完之后一挑大拇指，罢了，这四位是出口成章，马上把这酒名说出来，谁都懂，哎，这首诗就概论了，说他们好一个卓文君酒，他给点出来了，叫卓文君酒。四个人一听频频点头，一点都不假。刘伶还说，上古上管这种酒叫蜀烧，也叫蜀中春，乃是古代第一的美酒，今天能品尝到我的艳福不浅呐，哈哈哈哈。说完了抚掌大笑，司马师司马昭瞠目结舌，哎呀，这四个人是真了不起，真有学问，心里头也赞成，我爹有眼光，能联络这么一些大文豪，将来跟我们共事，我们司马家绝对错不了。因为两条腿的活人是多，但是人才难觅，人才，你想治国，你想齐家，你想安天下，没人才不行。所以这哥俩心里头赞成。那小孩子叫司马炎，小孩天真，听了半天没听懂，回过头去问他奶奶，奶奶，他们说的这些 我听不懂，怎么个意思？他奶奶有学问，司马家一家子没有饭桶。孩儿啊，你听我解释解释啊，你读过没读过司马迁著的史籍啊？读过呀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史记里头曾经有这么一段，是吗？我想想啊，这位说的是卓绝可以盖古今，这位说的是文采风流第一人，这位说的是君子好逑凤求凰，这位说的是酒好气煞卓王孙呀。奶奶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我爷爷点出来叫卓文君酒，闹了半天这四位开了个玩笑，说的是一首灌顶诗，也叫藏头诗，横着一念卓文君酒。奶奶，我说对了，哎，这你还算聪明，既然你猜对了，那酒怎么解释，这四句话怎么理解，你明白吗？我不一定说的对啊，求各位高人指教，求我父亲，我伯父，我爷爷，奶奶，您指教。这小孩八九岁，哎呀，晃着小脑袋站到众人面前，我这么猜测啊，第一位说的卓绝可以盖古今，这句话说的太有学问了， 太高了。哎，他点出来头一个字儿，卓文君的卓，卓绝可以盖古今。就说这酒，那可以说是最好不过了，哎，无以伦比。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，都比不了这种酒，所以叫卓绝可以盖古今。高明地方，先点出一个卓字来。那么第二句，文采风流第一人，刘先生说这句就更高，不但连上头一句了，点出人名的第二个字，同时还说明故事的内容，还不把这个事情说破，留给下一位。那么下一位说君子好逑凤求凰，这句我认为最深奥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，是引用的史籍里边的话呀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。哎，把这话也用到这里头来了，也说明这个酒无以伦比。把卓文君名字也点出来，最后这一句也还可以，赶不上头三句，可也差不太多。哎，说酒好气杀卓王孙，因为这里边有一段爱情的故事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两个人相亲相爱，一见钟情。司马相如弹琵琶，弹了一首曲子叫《凤求凰》，挑逗卓文君，卓文君也动了心，两个人表示了态度是地久天长，后来终于结为夫妻了。他们这个婚姻很不幸，很不痛，很不痛快，出来很多的波折。主要是卓文君家里不同意，卓王孙他们家人都反对，后来也被迫无奈也答应了。这都是这个酒的力量啊！我就这么分析的。为什么我说第四句差一点？要是我做这句话，我就把它改一改，说酒香醉倒卓王孙，我看比这句还强点儿。八九岁的小孩夸夸这一说，刘伶在旁边坐着刮目相看，心说从小看到老，这司马炎绝非是省油灯，这孩子锋芒外露，早晚是有才，是有才，还有点张扬的。如果是张扬的人，迟早没有好果子吃。刘伶光赞成没说旁，单说这山涛，山涛呢跟司马家沾亲呢。山涛这人最大的缺点爱溜须，当然了，他也是司马家的人嘛，站起来，哎呀，憨儿啊，你真了不起啊！方才我说了，司马氏后继有人呐，听见没？小小年纪，学识如此之高。可见长大了就能纵横四海呀。好孩子，好好读书，听没有？今天只是个开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我太感动了，我替司马家高兴，我最高兴。山涛还感动哭了，阮籍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山公所说不差呀，孺子可教也。司马大人，二位少将军，贵夫人，好好培养这孩子，这孩子肯定是大器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了不起了不起。刘伶像那个，你要不说你就别说，讨厌的话别说，这刘伶他就这么个人，哪壶水不开他提哪壶，哪句话不中听他说哪句。刘伶本来不想表态，一看这二位 溜须拍马的人。你看这顿赞扬，你小孩有什么了不得？说女大十八变，男孩也在变。小时候聪明，长大了未必聪明；小时候有出息，长大了未必有出息。哎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你夸的把他夸歪了。刘玲把眼前的酒一口粥干了，吧嗒吧嗒嘴。我说两句啊，哎呀，桂小少爷是个人才，嗯，我同意二位说的，前途无量。但是人要太精了，太鬼了，也未必是好事儿啊。我希望司马将军对孩子还要严格的管束，得管着他，否则锋芒外露必要吃亏呀。我发现这孩子就犯这么点病，你说这不泼冷水？人家家里爱着孩子爱的，哎呀，那就甭提了，头上顶着怕歪着，嘴里横着怕化了，摆在哪块都怕受风，爱如珍宝啊！你夸怎么夸的过分，怎么离题，家里人也爱听。可你一说这话，不爱听。司马昭就是司马炎的父亲，头一个呱嗒把脸沉起来，怒目而视。邓刘玲，司马师就是司马炎的伯父，也不高兴，在旁边呱嗒脸子也沉起来了，嘎巴嘎巴直咬牙，瞪着刘玲。但意思你怎么那么讨厌呢？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什么讨厌？你说什么？你怎么看我们这孩子锋芒外露？你怎么看说将来有变化？哎，你方才说的许许多多，唠里唠叨，啰里啰嗦，中听的话可不多呀。不要求你顺情说好话，你也别这么缺德呀。没人的时候收拾收拾。司马懿看出来，司马懿瞅带火药味不好，这多不好。你说请人家到家吃饭，保护人家平安，把这么多好酒都拿出来，到头把人还给得罪了，前功尽弃。还得说司马懿站得高看你们，马上一笑，四位啊，刘先生说的句是金石良言的，哈哈哈哈！我今儿个太高兴，我太高兴了。来来来，拿酒来，一醉方休。他给打岔，这司马昭这劲儿还没过去，打了半天仗没打过去。司马昭说话，我说几位高人呐、啊，有道是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今天我掏心窝子，容我向四位申诉肺腑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， 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